那么这样那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？那么根据这个 Campbell Morgan 他的猜想，他想说如果根据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情形的话，那么亚当呢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那么然后呢这个生命在他里面长大再长大，那到了最后的情形就是变化山上的情形，那个生命，那个生命树的果子，那个生命呢就从他身上彰显出去了，然后呢很可能那么摩西这个亚当呢可能也是变了形象，然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你不需要经过死的。所以在这里这个读圣，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你知道说我们的主为什么和摩西和以利亚在那谈论什么事呢？那么如果你仔细读圣经，圣经说他们谈论出去的事。这个出去这个字啊是 exodus， 就是出埃及，这个出埃及是完全一个字，意思就是说现在呢主耶稣和他们谈出去的事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就说主耶稣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主的，你看见无论他的生命，无论他的职事，无论他的 life 或者他的 ministry， 你看见他都完成了父神的旨意。所以凭着他自己来说，他应该可以在黑门山就可以升天了，因为可以说主耶稣在地上那个生命已经到了高峰了。所以实在你看见他是结果累累，现在你看见在地上有一个生命，是个丰盛的生命，而且也是个荣耀的生命。最后你看见吗？那个荣耀从他身上彰显出来。所以到了黑门山，可以说主耶稣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高峰，在那个时候他应该就可以从那里升到天上去了。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没有升上去，主耶稣不能升上去，因为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他的责任没有完。为着主耶稣的自己，我们知道他已经完成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第一段完30年以后，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。第二段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现在就说对神来说，我们的主他可以说就对他自己，他是没有罪的，这个生命是没有瑕疵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丰富的生命，他可以就从那里就升到天上去了。但他不能，这个就叫做爱。我们知道说为着我们这些人，如果那次我们的主升天的话，不错，他永远是神的独生子，他就不可能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。那粒麦子永远是麦子，那粒麦子我们知道自从主耶稣在地上显出来33年的时候，33年之后，我们知道那实在是个太好的麦子，是个丰富的麦子，但永远是一粒。所以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那次主耶稣不能够升天，他必须下山，然后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。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地球啊，好像我们的这个脸一样，这个地球如果你从外太空来看它的话，当然你能看到万里长城是不错，那不过是人造的，但是呢你在外太空如果天气好的话，你应该能看见呢我们的这个地球这一张脸呢、啊、破了相，有一个很大的伤痕，这个伤痕呢是从土耳其一直到非洲的，很长，大概3710的伤痕，是个大的裂骨。那么这个裂骨最深，这个伤痕最深最深的地方什么地方呢？最深最深的地方就是这个死海。死海呢是在海平面底下1300英尺。但是呢，黑门山就是主耶稣变化的地方，不要忘记，它是在海平面以上。9000英尺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。但是现在呢，他要开始走最后6个月的道路，这个最后的半年呢，他要从黑门山一直走到死海，然后从那里呢再一直走到，然后再一直上耶路撒冷，后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条路可以说是主耶稣最后6个月的路。 那么等到主耶稣这六个月走完了以后，这一次天上啊不再说话了，没有话了。这一次天上开始采取行动了，就把主耶稣就接到天上去了。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，主耶稣的一生呢，可以分作第一个隐藏的三十年，第二个结果累累的三年，然后呢，一直卑微的六个月。这个卑微是降卑再降卑，从最高的地方，我们的主的生命已经到了最高峰了，但是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他一路走下来，是沿着约旦河谷，沿着这个外约旦山脉一直往南走，一直走到最低的地方。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了，大家看得非常非常清楚，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我们的主必须下，他不能住在那里。彼得建议说我们搭三座棚，我们的主没有答应，因为他的爱叫他不能够，叫他不能从那里就升上去，他必须继续走最后的六个月。那么这最后的六个月这个道路呢，只有路加福音记载的最清楚。所以路加福音从第九章到第十九章，这十章就告诉我们这最后六个月主耶稣经过了些什么，他都做了些什么。我简单的来说，马太马可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工作，只有路加告诉我们主耶稣最清楚，告诉我们主耶稣在约旦河外的工作。所以那六个月呢，主耶稣从黑门山一直走到死海最低的地方，然后呢就上了哥哥他，然后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那这一条路呢，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，不光主耶稣一个人走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好四次他对他的门徒说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那这里这一条路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十字架的道路。让我们记得十字架的道路，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十字道路，你要知道十字架道路从哪里开始的，是从黑门山开始的，意思就是说是从丰满的生命开始的，是从成熟的生命开始的。所以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，十字架的苦难是个什么样的苦难，十字架的苦难乃是因为你的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，现在你要把生命分出去了，这个苦难叫做十字架的苦难，而那条道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如果主耶稣他不是把他的生命要分给我们，他可以升天了，他永远是独生子，我们永远不可能重子，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现在率领他的重子进到荣耀里面去。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虽然他的生命是那样的丰富，他愿意把他的生命分给我们，但是我们知道当你把生命给出去的时候，有一条路要走的，那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，那个苦难叫做十字架的苦难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是有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，但是许多人不知道怎么，许多人知道这是一条路，但这条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那条路乃是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的那条路，那条是越走越下降，越走越卑微，那这条路就是圣经所说的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，为什么叫做十字架道路呢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主耶稣的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，他要把生命分给我们，结果呢他必须要走那条的路。不错，十字架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这个是完全正确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还有一个正面的意义，就是他要把他永远的生命分给我们。这个生命本来只有他独生子有的，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他要把这个永远的生命分给你，分给我。我们知道所有做母亲的，在他没有做母亲以前都是大小姐，都是经过成长的过程，当他做小姐的时候，他是整个家庭的中心，但是等到他做母亲的时候，等到他要把他生命分给别人的时候，分给下一代的时候， 他会经过一种的苦难，那种苦难不是他应得的，那种苦难是因为他要把生命分给别人，所以我们知道他就经过生产痛苦的那个苦难。同样的，我们要记得从黑门山到哥哥他山，主耶稣不光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那个不过是消极的，那个不过是把杯盘污秽地方把它洗干净，但是这个杯子是为着能喝水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主耶稣的爱不光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叫我们不犯罪，叫我们不做罪人，主耶稣也是把他那个丰富的生命，就是把他隐藏在神面前的30年，然后他的工作，那你看就是这个生命那个最成熟的高处高点在哪里呢？是在耶路撒冷啊，不是在黑门山。结果呢，主耶稣可以升上去，他不肯升上去，他宁可为我们走这条路。他不是一个人走，他带着门徒们一起走，他说我们一同上耶路撒冷去。那现在你明白吗？现在主耶稣不止他一个人走这条路，他也带着门徒走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主耶稣一生，但是我们注意的是主耶稣一生里面他怎么训练他的门徒。当然头30年和门徒没有关系，那么然后呢，受浸以后，我们知道说现在开始有关系了。当然我要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一下，当这个主耶稣受浸的时候，天开了，而且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个时候主耶稣所在的地方乃是那一个伤痕最深的地方，那就是死海。第二次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那是在整个迦南最高的地方。所以圣经里面的黑门山都是代表属天的经境界来，属天的经历来说的。所以你如果读歌中之歌的话，你晓得新郎和新妇到了第四章他们没有分开的，那么一同他们在哪里，他们站在黑门山上，然后你看见黑门山下有一些园子非常的美丽。但是无论如何，那黑门山乃是给我们看见保罗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让我们记得那个黑门山乃是代表升天的记忆，乃是代表属天的记忆，给我们看这个属天的境界。让我们记得这一个是最低的，一个是最高的。然后天上有声音怎么说呢？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想我在这里稍微要再说一点，主耶稣受浸的时候不是在伯大尼，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不是，他就是在耶利哥附近犹太旷野，那是可以说这个整个 地球最低的地方。那么主耶稣在那里，天上有这么个声音，那就表示说主耶稣的工作从那里开始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死海所代表的乃是人堕落以后那个情形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吃了善恶树的日子必定死，神说必定死。所以人一堕落以后那个情形就是死海的情形。那个死海你看见吗？它是海平面最低最低的地方，人堕落到最低最低的地方。那同时呢，我们知道是海里面的盐分比地中海的盐分还要浓10倍，那里面的一条鱼也没有。那么周围呢，可以说一点，周围呢可以说这个周围可以说这个一点的生命都没有，周围根本没有清水，一片枯黄，到处都是荆棘和蒺藜。严格说来，这个死海啊，有不少的淡水冲进去，约旦河的水就是淡水，好多的淡水冲进去，但是很稀奇，因为它蒸发太快的缘故，所以呢，你不管注入多少的淡水，你从来不能改变它的盐的浓度。所以自从人堕落以后，你看见你不管你怎么改良，你不管你怎么修桥怎么补路，所有的宗教都是告诉我们说你应该注入更多的淡水才行，没有用的。你注入越多的淡水，结果我们这个人永远不会改变，那个盐死海的浓度永远不能改变，死海的状况永远不能改变。所以你看见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的工作必须从死海开始，因为我们人的情形就是死海的光景。所以呢，你看见主耶稣到约翰面前告诉他说我应当尽这诸般的义，所以他必须从约旦河上来才可以。那么大家还记得 结果呢他受了禁，他果然从约旦河上来，那些百姓们也从约旦河上来，但是非常有意思。